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红鸟月报》第三集。我是红鸟下车站班主，我叫 Aaron。
我是圣路易红雀台湾粉丝团班主 Oliver。
OK， 昨天我们很顺利的挺进了季后赛，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把 Podcast 带回来给大家了。
对，众所瞩目，大家期待已久的第三集。
对，那今天 Podcast 我们主要会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我们会讲一下最近很夯的，为什么红鸟就是不会输球。
第二部分就是用 QA。
第三部分我会讲一下，就是外卡赛的名单应该要怎么带，然后第四部分就是小预测啦，像是外卡赛的对手，然后赛局可能的走向这样。OK， 那第一部分我们先回到 Oliver 之前在粉丝团 PO 出来的，那个时候才八连胜而已，结果最后拉出来变成17连胜，还直接挺到外卡战。
真的是想都没想过，第一篇发出来之后才八连胜，然后呢下篇才9连胜。就后面还多了这样子，10到17这么多胜。那个时候，我大概分析了几个原因啦，就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守备实力非常的好。那虽然是当然是整个球季守备都非常的好，但是你拉长来看，守备的价值才会出来。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投手的全垒打数是其实是在全联盟最少。然后呢，守备好还要跟一个什么有关，就是我们牛棚。只要也不只是牛棚了，就是投手只要不投保送，对手打进场内的球又不会被打全垒打，然后呢，你只要不投保送打进场内的球呢，就有很大的几率会被守备守下来，基本上一定不会让原本是不是安打的球变成安打，那原本可能是安打的球呢，也可能不会变成安打。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17连胜最主要的原因。除了这些数据之外的东西，你要相信它其实就是某一种化学效应，因为再怎么强永远不可能就是连胜到这么多，所以不管是这次的红雀还是之前的连胜，我觉得都一定有它的化学效应在里面。
我最近看到一个最扯的连胜是水手竟然对运动家是12连胜，难怪他们现在是在外卡。所以连胜这种东西就是因为你很难想象，因为棒球是一种再怎么烂的球队它胜率基本上都会有个40%，除了精英或是响尾蛇那种30%的以外，所以17连胜在棒球里面真是很神奇的事情。
单一球队对单一球队连胜好像我觉得还比较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毕竟是同区，同区的话就是你可以研究对手研究了很多，可是如果不是说对单一球队，我们这种连胜我觉得是更难得，因为你没办法预测说下一个对手是谁，他们的到时候状况怎么样，然后自己的状况怎么样。
到就是刚刚 Oliver 讲到就是投手的全垒打还有牛棚的回稳，就是大家可能要回想一下上半季我们是Cima 还有 Oviedo 这两个人，然后这两个人基本上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把比赛场面控制住。那
你忘了 John Gann？
对，还有 John Gann， 我都忘记他了。哦，他也是超啊，还有那个 Ponce de Leon， 然后最近已经被红鸟踢出球队了，
对，正式释出了。
对，那Lester 跟 Hab 虽然其实进阶数据上面来讲没有说到非常好，但是他们至少可以把比赛挺进到5局甚至6局，那这样其实就差很多了。所以为什么就算是重建的球队他们还是会签一两个工作吗？因为如果你没有之前在负担局数的话，你的球队是会从先发一路爆到牛棚，然后就会跟上半季的红鸟一样糟糕。
对，我觉得这两个老将虽然他们账面成绩虽然防御率还是有超过4，至少都可以投到5局，然后让后面的牛棚稍微有点喘息的空间，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好，那除了这个投手跟守备之外，打击很重要。那我文章有写到这个 Edmund 还有 Arenado 跟 Goldschmidt 他们三个人呢其实一直都保持健康，那他们在这个所有的球员里面啊，他们看的球的那个总数其实是排名三个都排名全联盟前15名，这样前30名。然后他
们三个加起来的话其实每一场看的球数就会蛮可观的。
然后这三个就是尤其像Goldy 他下半季非常的火烫，就是 OPS 有超过 1.00， 然后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打者就是 O'Neill 就是他上半季其实我们就已经讨论过他其实就打得很好，他已经 break out 了，那没想到下半季这个9月还可以打得比上半季更好。所以我觉得当然 Edmund 有时候有些小低潮或者是单场可能就4支0，可能0-2K， 但是基本上他还是一个就是传统上的第一棒，他当然不是现代棒球很喜欢的那种大棒子的第一棒，他就是很传统的第一棒，会选球，会在把球打成界外，会跟投手缠斗，然后我们2、3、4棒是非常稳定的。所以我觉得前4棒，然后再可能在后面 再加上 Bader 或是 Sosa 也在这个连胜，其实我 Bader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让我们的整个打线的深度有出来。 Nuba 也是在外野需要第四号外野手的时候也算挺身而出，我觉得这几个替补球员也是这波连胜很重要的功臣。
刚刚在这个谈话里面常常听到我们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深度。深度这种事情，其实开季的时候大家只会看到账面上的 line up 啊，你的先发轮值有怎么样，有怎么样的强度或是怎么样的明星，但深度一直以来都是蛮被大家所忽略的这一块。所以为什么红雀在这几年，像2019年那一年，我们有 Edmond 有 Gallegos 这两个人把球队的深度挺起来，相反的过来看话题很火热的大谷，为什么他最近一直被保送，就是因为天使他们深度实在太差了。他们我看他们的第四棒是一个叫什么 Phil Gasoling 还是什么蛙哥的，
但、就是、你的名字都念不出来，代表真的是大家都不认识。
对，因为那个我是真的没，所以棒球是一个162场的运动，那你不可能每一个打者，除非你像2018年的红袜，每个人都几乎是全勤出赛，然后当然就打出非常漂亮的成绩，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深度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像在上半季 Bader 受伤的情况之下， Carlson 去守中外野，那我们的深度叫做 Justin Williams， 所以这个就很就比较的出来，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找不到一个适合当四号外野手，在主力受伤的时候可以顶得上的，因为 Justin Williams 就是一个在上半季都
就是
经常被 K，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我们的噩梦，
就是烂货，不管怎么说就是至少下半季我们找到了 Nuba。哦，还有那个荣洞最近也是代打一直建功，也蛮夸张的。
对，好像每次第九棒看他上来就可以打一支安打，然后有时候还可以带有打点。
对，像昨天酿酒人那一场疯王战他也是打了全垒打。在打击的这个部分还有另外一个点我觉得还蛮关键的是我们把 O'Neill 排到第三棒，然后让 Arenado 排到第四棒，就是像这一波连胜可以看到，就是 O'Neill 打出了很多很关键的全垒打。那如果他是在 Arenado 后面，毕竟 Arenado 今年的表现，我也不是说针对 Arenado， 可是他数字表现出来他就是一个不是那么优秀的打者，因为 O'Neill 排到了第三棒，那 O'Neill 拿到了更多更关键更重要的打席，那他也建功了，所以这也是我觉得17连胜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对，有他在后面保护 O'Neill， 然后让 O'Neill 在打数上面可以多一点。那我觉得 Arenado 也不是说到太差啦，只是说确实跟他在身上有一段差距嘛，但因为他的 OPS 还有 .812， 我觉得就是他是一个打击不错合格，但是你不会说他是也许这个成绩可以进明星赛，可是你不会说他是 MVP 等级的，大概就是一个还、火力还不错的三垒手。
就是你把他的薪水遮起来其实你会很喜欢他，可是
你这样说我就完全可以理解 Arenado 是一个什么样的球员。
因为他的防守的确是很没有，像上半季的话他是Fangraphs 有讨论一篇文章，就是其实他那个因为今年只要有对左打 shift 的这部分， Arenado 在手游节这一块是守得很糟糕的，那随着时间进行其实他这个阵头也比较没问题了。他本来上半季他的一些防守数据本来都在联盟蛮后面的，可是现在随着时间修正回来，他又是联盟 PR 90级的那种防守三垒手，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我们的防守很好，我们防守很好，那 Arenado 的确是这里面非常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没错，因为常常看到很多 play 他最近我觉得上半季下看到好多 play 就是打到三垒软弱的滚地球，然后看起来就是打者已经要上垒了，结果他就是可以空手接到然后传一垒，然后非常的流畅，我觉得很关键。那当然你刚刚提到的是说他在之前在游击就是移防的时候，就是我其实也注意到就是说他好像不是很自在，然后其实下半季有一场看到他站在那边，然后原本他应该要传二垒制造双杀，然后他后来是好像对于传这么近传二垒没什么信心，他干脆就自己踩，当然最后还是有制造双杀，只是说他在那个位置看得出来不是太舒服。他下半季真的看出来他手背非常的已经恢复了他的状况，然后失误是很少，然后还有常常经常有 nice play， 然后这个也反映在这个防守数据上。
刚刚把我们下半季还有上半季一些可能战力增长的部分讲完之后，接下来还有一部分就是很重要的是运气这部分。我觉得我们那一波连胜实在有太多关键的时候我们都守得太好了，
每次看到球打到中外也就觉得就是一定会死这样。那其实在数据上面也确实啦，就是说我们 上半季运气就差了一点嘛，然后下半季的这个 BAPIP 其实算是在联盟的运气很好的大概前五名这样。
我觉得有两个还蛮经典的 play 是领豆那只双杀，还有小熊那只，就是两球都有勾底策划那个双杀，蛮体现出来就是我们真的是运气真的是很难用言语形容的东西。
那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关键是把 Reels 从终结者拔掉，那因为他虽然之前连续24还25次这个从生涯开始的这个救援成功已经破了纪录，但是每一次确实是他每都一直投保送或是的堆垒包等等，那让后援防线其实不是那么稳定。那在这个 McFarlane 跟 Garcia 加入之后，让整个红雀的牛棚变得稳定，那 Gallegos 把他摆到终结者的位置，然后 Alex Reyes 在就是稍微比较没那么紧绷一分差的时候，一分差以上的时候出来，这样子也让我们的牛棚变好。这个我也觉得是这波连胜其实把他移出终结者的位置其实蛮重要的。
对，有时候也不是说你牛棚要多强，只要不要烂到那种程度，其实都是我们比赛都是有机会。像 McFarlane 或是Garcia， 我对于这两个人的评价也没有到特别高，因为McFarlane 就是一个球速不快然后制造滚地球的一个算有点算软左吧。 Garcia 虽然球速很快，可是我觉得他 command 好像有点问题，就是你想他是一个可以丢快上位数的投手，可是他 K9 值其实还不到9，所以我觉得他也不是那么稳，但是至少就是不会像 Alex Reyes 那样把自己投倒。
我觉得也刚好是我们找他们来，他们应该是在这个整个球季状况最好的这个时候八九月，大概之后也许会回归一个均值，但是我们刚好就吃到他们表现最稳定的时候，这也是一种运气。
对，因为而且不知道，因为很多像棒球很多事情都是相辅相成，像我们最近可能打者很好，然后整个状态非常好，但是我们的对手其实也是在一个水深火热的状态，像我们几乎是把教室还有大都会把他们当小熊在打，因为他们两队其实真的是在九月的时候都已经整个崩盘了。像教室他们，我记得他们的 Snail 不在，那个达比修友也是整个状态非常的差，然后大都会 DeGrom 确诊之后状态也非常的差，像他们之前签来的 Taiwan Walker 跟上半季也是判若两人，那我们在打大都会的时候运气也不错，所以也是蛮顺利完成很少。一部分是我们打者固然是表现很好，但我们的对手在九月都不约而同遇到大低潮，同样都是外卡的竞争者，然后我们可以直接对决，然后吃下三场胜差，其实就会差非常多。
对，我觉得这个算是我们的刚刚做的第一个运气之后的第二个运气，因为这个对手的强弱跟状况都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所以这个也算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运气成分。其实我从上半季就一直觉得我们在打击跟防守这两端跟红人其实是一个很蛮有趣的对比，就是我们在打击打线上面其实在上半季是蛮挣扎的，那红人他们有 Winker 有 Castellanos， 那有新人王 India， 那还有这个回春的 Vato， 他们其实在打线串联上非常好，但是他们为了让这个打击打线最佳化，所以牺牲一点防守甚至让这个 Suarez 去守游击，连一个三垒都是守不太好的这个球员然后去守游击，你就知道对于守备这边这一端的伤害有多大。他们上半季确实是用棒子来撑起他们的战绩，我们其实刚才在讲说守备是一个长期的数据才可以累积下来，那我们就是用防守一直累积这样的数据，其实就是一直让避免这个失分，避免安打，那长期下来就是有了比红人更好的结果。红人就是在他们有伤兵之后，那加上原本守备就不好，那打线也不像上半季这么连贯，当然可能出现了一些断层，那自然的他们在战绩上面就反映了出来。那投手的部分其实我觉得我们跟红人其实差不了多少了，就是说我们投手阵容还不错，但是因为有 Flaherty 伤兵差别不太大。
这一波联赛还有一个蛮关键的点是那个 Bader 在小熊系列战秀翻全场，他那个礼拜 OPS 达到好像快 1.1， 我觉得 Bader 今年也是虽然说他受伤确诊长一段时间，可是真的看得出来 Bader 是我们球队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他好像还是上礼拜的 Player of the Week，
对，
那其实他其实在7月还8月就有一阵子打得蛮好的，因为我 Fantasy 的时候看到他打那么好有抓他，后来又冷掉，然后我后来发现他其实就是一个 起伏蛮明显的球员啊，就是说他可以 有一阵子可能就是单场四支零、三支零或四支一，就是他热的时候他又好像球都变成大颗一样，就可以单场三支安打，包含一支全垒打，包含一支二垒安打，大概就是这样的表现。那守备就又一直是很稳定，所以只要他表现好的时候就可以帮助球队很多。
过去背的最多的问题就在他三振跟选球的部分，然后他今年把他的击球策略让他更简单化，然后也比较积极去进攻，然后让他尽量不要可能在两个好球的情况下来跟投手对决，再加上他积极可以把球打进场中，又可以用他的速度上垒，像那天对小熊就只是打到中左外一个没有特别大的 gap， 可是他就用他的速度拼上二垒。
对，其实这个在垒上的破坏力，我在文章也有提到，这边顺便补充一下，虽然我是那时候是拿 Edmund 跟 Wong 来比，但是 Edmund 他跟 Bader 一样，在这个垒间的破坏力确实很高，就是经常可以往前偷一个垒包，不管是在打，就是在当打者的时候，原本只能上一垒，别人就只能上一垒，他就是可以冲到二垒，他就是在对于球在这个外野的判断非常的好，他知道是不是这一次有机会可以上二垒，那个都是很瞬间的判断。那如果是在当跑者的，就是还不是打者的时候，他也常常可以从一垒就是多透一个垒包到三垒。那 Bader 就也是其实跟 Edmund 都很好，就是我们从那个高飞牺牲打，他可以从二垒跑回本垒的那个 play， 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红雀在这一两年的这个球员就是多么具有垒间破坏力。那这个垒间破坏力就不只是盗垒，还有这个多偷垒包的能力。
对，这也是秀从，因为以前 Mike Matheny 是对盗垒这部分还蛮感冒的，然后以前
对
Wong
盗垒超级少，
对 Wong 跟 Gritcher 都有被下那个禁足令，可是秀上来之后，像2019年球队在盗三垒有非常非常好的表现。这几年我们不但有很多脚程很快的一些选手上来，然后一些策略也变得非常的大胆，而且都非常有效。打线虽然强的棒子没有很多，但是我们还是就是有办法用跑垒来多创造出额外的分数。
对，所以讲到 Bader， 其实前两三年三四年其实每次都要季后，大家尤其是美国乡民其实很都会讨论说是不是该把他拿去交易啊？但是我相信他今年的表现可以让这些人刮目相看。那他在红雀还有大概两三年的控制期吧。他如果是可以维持大概两成六、两成七的打击率，那上垒率可以维持大概三成二左右，那每一年可以打出大概他今年就是十到十五轰这个成绩的话，再加上他的防守，其实过去不看好他的这些球迷大概都会闭上的他们的嘴巴了。
对啊，因为你没有办法对一个手套这么好的球员有更多的要求了。对，像上半季 Carlson 在守中外的时候其实就蛮抖的， Carlson 他我觉得他左右移动没有问题，可是他球起飞的判断还蛮慢的，虽然说他运动能力不差，可是他就反应速度比较慢，所以有些球都接得蛮抖，然后在守到中外野的话整个会有点变小黑洞这样，所以球队真的是在防守队形上面是一定需要背的。一个小数据啊，就是今年只要是有背的 O'Neill 还有 Carlson 的三人外野组的话，我们战绩是四三胜二三败，是非常可怕的成绩。
这几乎是已经2-1的胜率了，就是将近6-67。
这边还有什么要讲啊？这一波连胜好像没有什
么。你要讲一下 Goldie 的状况，我刚刚是稍微带过，因为我看你好像
我觉得
文章有打。
Goldie 就是对我来讲就是跟压底的状况一样，就是像我已经好像连续三年的 KG 分析我都没有写压底
是吗？
我知道，对，因为我知道他就是放在那边给他玩会打那种成绩。那 Goldie 有多稳根本大家不用说，而且他的防守我跟朋友刚好也在讨论，就是红雀那一年网罗 Goldie 的状况，他们买到的是 Every Hosmer， 其实真的是高下立判。对啊，像而且虽然说联盟最好的防守一垒手一定是那个运动家 May Olson， 但是从我们球队防守开始变强，刚好就是从 Goldie 加入我们球队的时候，三年下来第一年成绩有点普通，但他那年季后赛打得很好，所以我觉得 Goldie 就是 We trust in Goldie， 没有什么好说。
对，而且他可以稳定打第二棒，然后上半季我们其实也讨论了几次嘛，就是说他的到底是年纪到了还是只是棒子还没热，那这个他用下半季的表现来告诉我们他绝对只是棒子还没热而已。
对，我看他今年几乎是回到响尾蛇时期的成绩。
好，那我们现在进入到 Q&A 时间。那我们从昨天收集一些大家的问题到今天，我这边有四题。那我先来讲第一题，第一题是这个 Kev Huang K-E-V 啊黄问的，他说板大，你觉得 Dion 有可能被 Sosa 取代吗？有没有休赛季被交易的可能？然后自己很喜欢 Dion 这位选手，虽然他本季打的级很挣扎，调整一下应该有救，很不希望他走。其实你从下半季尤其是八九月看来，其实 Dion 除了有一段时间受伤之外，他其实已经是被 Sosa 取代了。除了他打击的状况很差，都是用三振换一些全垒打之外，那 Sosa 其实算是一个蛮传统的游击手，他的手背不错，然后虽然可能没有 Dion 好，但是就算在一个水准之上，然后他的打击是属于这个高打击率高上垒率，然后power 没有 Dion 那么强，但是他就是一个这种传统上还不错的游击手，所以他的出赛数其实后来大概都已经超过 Dion。 Dion 有没有被休赛季交易的可能呢？我觉得是在这个冬天基本上应该是没有的，除非我们要签了这个四大游击手，但是我觉得几率太低了。那我觉得球团可能会Dion 毕竟明年还很便宜，他明年只有这个 6M， 那到后年才是到900万，他还剩两年，那后面就是一个买断的合约。那这样的状况之下，其实我觉得他应该会被留下来，然后跟Sosa 互相的替补，但是 Sosa 有可能变成先发球员， Dion 有可能变成是板凳第一代打，就看他们的状况而定。你说调整一下应该有救，不希望他走，我觉得他你可以期待他明年啦，就明年会不会又突然这变回他刚上大联盟那时候有高打击率表现，但是我认为几率不高啦。那后年就是等于是明年的冬天，到时候这个 Gorman 也可能上来守二垒等等，然后在后年可能还有这个 Trea Turner 已经变自由球员，这个因素很多，所以至少我觉得你还可以看到他在红雀一年。
我觉得这部分可能要想一下补强是一个整体的东西啊，就是今年已经惨到我们731一定要去买两个很莫名其妙的老投手来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明年游击这部分我觉得可能不会补人，所以我觉得可能 Dion 应该会留在这边，因为
对就是也提供一个深度选项。
我觉得先发真的就是虽然说明年看名字念一念还是蛮多人啊，但是就是先发已经证明是一个今年最大的软肋，那明年球团一定会把大部分的资源投在这边，
签一个前三号的先发投手啦。
有机会的话是这样子，所以我反而觉得四大游击比较没有机会的那种感觉。哦，这一部分也是我有被网友问到问题，就是明年先发还有二游的补强计划。我觉得先发的话比较有可能应该会是签一个然后去交易一个过来，然后二游的话就会像刚刚讲的，就是因为资源会砸在先发投手这一块，所以可能抵押留在球队机会是比较高的，薪水不贵，所以没什么差。
对，等于就是你可以想象 Dion、Sosa、Edmund 三个人来分享二游的两个位置，大概会有他们让他们分工。
Dion 也是可以代班三垒这样，所以我觉得 Gorman 在今年冬天应该会走。老实说，因为毕竟前面卡的是 Arenado， Gorman 在二垒的手背，我今年看一下我也没有办法非常放心。那他的脚程也不快，手腕也。外野现在也不太可能有，就我们已经有还不错外野三人组，那把 Gorman 排到外野听起来是蛮不靠谱，所以我觉得 Gorman 应该会是今年拿去换先发一个蛮大的筹码。
真的吗？可是我看法比较不一样，我认为是先发应该会签 FA 里面的球员，那 FA 的球员里面其实虽然大部分年纪不小了，但是就刚好很适合我们今年就是都签老投手。那这个可能要看那个 CBA 到底国联有没有 DH，那我觉得有的机会是很大。那这个我之前想象中，对，我之前想象了一个蛮有趣的这个画面，是最年轻的 Gorman 打 DH。我预期他可能是会留着，然后呢会在 B 掉 Super 2，大概过一个月之后可能就会上来。那主要打 DH， 那但是他可以守一垒、三垒，然后偶尔守二垒，让这个 Arenado、 Goldschmidt 来轮流当 DH 做一个休息。这个是我明年对明年如果 CBA增加了 DH 的话，我的对球队的这个想象。
对，可是因为明年可能 FA 我觉得投手至少要两个啦，那可能 FA 签一个等级比较高的，那剩下那个可能就是以Gorman去做筹码，然后至少能够换一个中段，甚至看有没有办法到 S 等级，毕竟Gorman 现在排名还蛮高的。那农场 我觉得配菜目前应该是因为今年农场的打者都打得蛮好，所以我觉得要能够端出好的配菜应该也不会太困难。那如果明年有 DH 是最好。
对，因为其实有 DH 制的话其实很适合红雀现在的队形。
对，而且我真的是看投手打击真的是已经看到很腻了。像今年 Flaherty 就是打击受伤啦，哦，我最气的就是我那个 Fantasy 我有那个 Jacob DeGrom， 然后就他第一次受伤下去也是因为打击下去了，然后接下来就一直上上停停，所以我现在真的很讨厌投手打击这个制度。
其实2021年，哦，就是 Wainwright 他愿意再留一年的原因，他有说前面当然有很多就是希望继续打球，那后面最后一个原因是他那时候的打击率是1.9多，然后他希望把他打击率变到20%，但是呢他今年其实打击上面呢就是虽然打得 还行，但是没有到好到说可以让他撑到20%，所以他现在后来这个打击率又往下降。那我希望他明年就是可以忘记他这个想要达成的投手20%的里程碑。
不过至少他愿意留下来，至少帮球队就是至少稳住180局在那边。那另外一部分我还有被问到，就是金广炫在季后赛的这个定位，还有他明年红鸟会不会留他。他那时候转牛棚是因为他受伤回来，然后先发丢的就是有点糟糕，然后我们找了两个老人回来之后就把 KK 丢到牛棚。我觉得外卡站是不会有他出场的机会，如果真的我们有办法奇迹似的挺进到分区系列赛的话，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加减吃一点局数。那明年会不会留，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们明年先发还算是有人选的，先不讨论 FA 签到谁，我们有 Flaherty、 Wainwright 这两个，然后还有 Michaelis，然后还有即将回归的 Hudson， 那剩下一个席位可以给FA 或是在小联盟的 Liberto。 KK 可能没有到那么必要，因为毕竟今年 Woodford 投得非常好，那明年长中继或者六号选发这一块其实给 Woodford 是没有什么问题。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他不太想变动换队的话，他有可能转牛棚，那在如果先发投手受伤的话来投机场。当然这个我没有去很了解说每个从不是美国可能是亚洲的球员他们对于换队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偏好。那但是如果他的偏好是要稳定一点不要再换队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有机会把他找回来当一个先发跟牛棚之间的活棋。
然后明年 Reyes 也有可能会回来丢先发，可是我觉得应该机会非常渺茫。
哦，真的，我已经把他视为一个牛棚长中继的角色。
对，哪有先发会丢每局丢一个保送的。KK 的话，我觉得要留的话，可以一年$400,000吧，就跟他过去的薪水差不多。不想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丢掉，没关系。但是我觉得这种球员在 FA 上面应该也不算难找，所以可能有机会会需要一个先发备案，但是这个人不一定会是 KK。
好，那我这边的第二题是叫卢宗佑，他说如果红雀顺利晋级 NLDS， 以现在 Flaherty 的状况有机会担任投手群的重要角色吗？
拜托不要。
其实以他现在的状况确实不太适合，尤其是季后赛又是一个很高压力的比赛，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有可能被带进名单，但是那个重要角色我觉得不太有机会。以他这一次回来只投了20球，然后投了 0.1 局的那个状况，但是我不太知道说接下来还剩下4场比赛他到底有没有可能出来调整一下，可以再观察一下。那不然我觉得几率是偏低啦。对，因为你想象你就是你不是一个先发投手的角色的话，那 Flaherty 他之前没什么丢过牛棚，然后你要让他一个之前在一整季就或是他这个生涯的前段都没有丢过牛棚的人，然后你要在季后赛然后以牛棚的角色出赛，那个想我光想就是觉得说好像他可以这样做这样的调整吗？对，因为我们知道说你准备先发跟准备牛棚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那再加上他的这上次出赛的状况，我其实宁愿把这个牛棚的角色留给其他牛棚的投手。我觉得我其实一直觉得教练团跟这个球团一直有在有点像把他的状况 做一个模糊，就是不太想让其他球队知道他的状况是怎么样。所以这一方面其实也是就是也是有点反情收，那真正状况只有教练团知道了，那也有可能他其实状况还可以调回来，然后就突然又被带进名单了，然后投一个就是他要投的话就是 open 讲的角色，但是不会，我觉得几乎不会往牛棚丢。
我讲我的想法就是，就什么是 100% fairity， 就是能够先发投100球 fairity 才是 100% fairity、嗯、那现在他只能投20球，那他就只是个 20% fairity， 所以在我定义上面来讲他是没有完全康复的，所以我连现在我已经晋级外卡，剩下这些比赛当做他的复健赛，可是如果要把他带到季后赛高张力的场合里面，我是很不乐见的。而且 Flaherty 今年已经是、嗯、他这一次已经是第二次从伤病名单归队，那我觉得再让他做一些也不是说没有实质意义的出赛，就是我直接讲啊，就是如果要用 Flaherty 的话，我宁愿用 Alex Reyes。哦，然后我这边还有收到的问题是有关牛棚的之后布局，还有 Alex Reyes。那像刚刚有讲 ，Alex Reyes 他今年已经确定他会去冬季联盟做一些先发的尝试。那明年牛棚的话，我觉得 Garcia 算是可以签回来的选项。McFarland 在因为明年 Amy 一定会走人嘛，那没有左投的情况下 ，McFarland 应该也会留在球队，可能 Cabrera 会比较偏胜利组一点啊。发人就是那种可能落后三分然后一定要跑阵，然后会想要推给马发人出来抓个爽杀这样。
对，我觉得明年牛棚因为这个下半季的成功，所以跟这个球季不会有太大的差别，那我的看法跟 Aaron 差不多，那就是 Gagos 他就是继续当终结者，比较偏胜利组的当然有除了 Garcia 之外，那还有 Whitley， 我蛮看好他可能在第六局 第七局有这个止血的角色，然后Reyes 可能变成一个比较偏向可以丢到一局多两局的长中继，然后再加上 Aaron 刚刚说的这个 McFarlan， 然后 Garcia， 然后 Cabrera， 然后长中继的话，我是认为金广炫或者是 Wilfer 都可以胜任。DL 组是Halsley 上半季让我们牛棚搞一团糟的其中一个 BB 枪，然后呢还有 Hicks 他也会被带进秋季联盟去投一些局数，那这两个是列在 DL 的牛棚区，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样的组合，其实跟今年的这个下半季不会差太多。
其实我们今年钱真的很多，我觉得花个可能就是年薪800-900万签一个还可以的布局投手，我觉得也是对，应该也不错啊。我觉得好牛棚啊，不嫌少，不管就算你有个很好的胜利组，可是你也要有还不错的哦。落后组才有办法帮你打造出一个无时无刻都非常有竞争力的球队，所以我还蛮希望牛棚还可以多补一到两个人看看。
好，那我这边还有两题，有一题是林哲明问的，说老大今年回春的秘密。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也看不太出来他到底回春的秘密是什么，但是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守备越来越好。那其实他不是今年回春而已，其实是他在去年这个缩短的赛季2020年其实就已经投了跟今年不相上下。我们有守备完全体，今年加上 Arenado 的状况之下，球被打进场内清单打的几率就变低了。那加上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三振不多，那保送也没有到太多的投手，所以他其实会比其他的投手更依赖守备。那我大概只能看出这样，那其他的不管是在这个球威配球，不知道 Aaron 怎么看 Wainwright 今年这个回春的秘密。
我觉得 Wainwright 不是今年才回春，因为大家也可以想到就是2019年 Wainwright 他投了两场非常棒的季后赛。我觉得他在2019年开始他就有点尝试改变他的配球，他会丢一些 high fastball， 他比较容易挨打的速球变少，然后他把他 curveball 比例拉到非常的高。那我觉得像2019年其实他那一年也丢的不差哦，他那一年是我记得 ERA 应该是在4左右，然后可能就是吃了170多局吧，其实也是一个非常 solid 的表现。那
我好像有点印象，他那年好像是上半季投了很差，结果下半季突然变很猛，是不是？然后包含这个最后对小熊几场比赛类似几乎是完封还怎么，然后让红雀这个得以进入季后赛，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Wainwright 到2020跟今年都表现得非常好。那我觉得真的 有可能是你说的那个配球的
我觉得配球是一部分，我觉得另外一个部分看你要定义的回春是怎么样。 如果你定义的回春是2019到2021的改变，那我会觉得说两三年间其实改变没有到很大，可能差别最多的是在防守这一部分。温瑞健在2016、17、18、3年跟这几年的差别的话，我会觉得是他的健康应该影响蛮多。像2018年的，我记得18还是17的时候吧，他那一年就是炸到不行，然后因为他那个时候肩膀就是他那个时候已经很老了，然后他讲的好像现在没有很老一样，就常常改出手姿势的感觉，你有觉得吗？
我有点没有印象，不过他我有一次有看今年的这个赛后访问，他有透露过说他 那一两年其实已经有这个退休的念头。
哦，然后在那个他不是之前说他跟那个在 COVID-19 这段期间有去跟那个都在家里跟 KK 练球啊，半年没打，然后就一直休息。他说这个我之前好像在粉丝团分享过，说他那个时候好像就是可以做到一些以前没有办法做到的动作，然后发现自己球速也变快。虽然说现在在比赛的过程中看起来球速是没有差多少，可是在比赛的过程中他有办法更随心所欲的去使用他的身体，然后没有病痛的去丢好每颗球，可能这我觉得这部分应该会是差最多的。
对，你刚刚就是讲到说什么他球速越来越快，我好像以为在听某一种宗教的传教，就是他好像是不是他信了某一种宗教之后就让球速越来越快。好，那我这边还有一题是许修伟问的，他说今天勾里还说季中补强稳定的军心是怎样？Leicester 很凶吓到了大家吗？差低，Shaw 上来之后 come back 两次，到底有什么魔力？其实我觉得跟 Shaw Max Shaw 其实关系可能不太大啦，但是他大概我觉得看得出来，他其实是跟球员在这个沟通上面无碍的一个总教练，所以。虽然我很讨厌，像上半季我们已经讲过一两次，就是说他的打不好出来就是说一些场面话，但是也许就是场面话让他跟球员之间这沟通上面会比较没有问题，顺风的时候让休息室里面这个气氛又更好。那他带兵的功力虽然我没有到说真的对他太好的评价，但是我觉得这是就是他毕竟可能就是一个中上的一个总教练。 Leicester 看起来是蛮凶的，但是我那时候看到他200胜，然后跟大家拥抱，然后跟 Bader Marina 抱抱，我就觉得就是蛮感动的。那他跟这个 Hab 跟红雀就是算是这个半季的缘分吧，就是我以前也不会想到说哇，这个在对面小熊这么久的投手有一天会到红雀来。
对啊，我现在就是直到现在我看 Leicester 穿红雀球衣我还是觉得蛮奇怪。然后你问题的第二部分是什么？
就是说需要上来之后 come back 了两次，到底有什么魔力？他其实第一次应该是讲是2018、2019，就是 fire 掉 Mathini 那一次。
隔年好像也是 come back， 就是他是18年上任的嘛，然后19年那一年上半季也是很差，然后下半季 Flaherty 大复活。问说为什么 Show 可以 come back 两次？我觉得这要呼应到我们前面讲的，就是阵容深度的这部分。我觉得这都是秀他一个还不错的地方吧，就是他愿意给年轻球员机会。可能如果一些比较铁头的教练，搞不好就会就算小木匠很差，然后还是整天会给小木匠上来打的那一种。2019年下半年，秀在可能八月多吧，就很果断的让 Edman 拿全职先发，然后 Edman 那年打得超级好，然后好像还一度打到球队第二棒之类的。那今年他也给很多球员就是出赛机会，像是用 Sosa 换掉 Dion。把 Reyes 巴黎终结者，所以他把 Reyes 巴黎终结者应该要说他快刀斩乱麻，感觉好像也不太对。反正就是至少 Shield 他愿意在上下半季做出一些可能其他教练不一定愿意做出的调整嘛。像 Dion 他本来就是长久以来球队的先发游击，那之前的木匠也是前一年才打出一个快 MVP 的赛季，但是 Shield 都很勇于让他们坐板凳，然后最后在战绩上面也有还不错的回馈，可能这是一部分原因吧。
嗯，这让我想到他感觉是就不像这个 Tony La Russa 这种老派的教练，算是比较愿意接受新，就是新旧的新这个字的这个教练。那我觉得他的应该是跟球员之间的沟通也无碍，就是他让他们坐板凳，要让 Dion 坐板凳，一定经过一些沟通的过程。不过你说拔掉，对，你说拔掉 Reyes 这个，其实 我觉得现代的分工我也其实我不晓得就是说这个是教练团的意思还是说比如说这个 JMO 有介入这个我其实就没有看到相关的资讯。
我觉得他带给红雀最大的就是守备跟跑垒啊，可是他在季后赛的一些调度上面我始终都没有觉得他在例行赛上面我觉得如果他的沟通真的有这么优秀的话，那我觉得他在例行赛上面的调度赛季前半他一直让 Justin Williams 啊然后木匠上场打，老实说那也不是他的错，因为球队就是只给他 Justin Williams 跟木匠这种东西。那
对，因为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 Newbar 或人动知道他们有这个能力这么好用。
对，所以用上半年的表现来评断 Mike Shiel 在调度上面这一块我觉得不太合理。那但是季后赛要是不一样的这部分的话可以等一下再说。那第三部分讲到的就是外卡赛的一些名单，那 Oliver 对这部分有什么想法啊？
因为我回去看了这个2012年我们打进外卡战，那因为外卡战是只有一场比赛，那它不会影响到后面的这个分区赛，那分区赛可以重新来组成这个名单，所以打者的部分上次是带到了15个打者10个投手，因为只有一场比赛。先讲投手的部分好了，投手就是大概就是 Wainwright 嘛，那他今天的这两天在投了这个几乎是最后一场，表现也还可以。Lester 跟 Maglas 可能不会被带进来，因为他们被预期是如果有晋级的话会是分区赛的第一场跟第二场。然后 Hap 我觉得比较值得商榷，因为 Hap 我查了他过去季后赛的表现其实不是很好，毕竟这个分区赛只需要三个先发投手，那他有可能被舍弃掉，那他也不太可能去丢短局数的牛棚，
三个或者是四个，反正
五战三胜大概就是三个啦，那如果要再进到下一轮大概还才需要四个才有 Hap 发挥的空间。牛棚的话就是不外乎就是这 Gallegos 然后Garcia 然后 Reyes Hassan 应该会被带进去，他可能他可以提供需要这个双杀的时候，或者是有需要这个有点像第二个先发投手，比如说真的不小心打到延长赛的时候，他其实都是一个活棋。 Whitley 这边他最后的这个表现还不错，也有可能被带进去。那另外几个短局数的左投包含这个居卡然后 McFarlane 一定会被带进去。然后这个 Andrew Miller 不知道你的想法是怎么样，因为我觉得 Andrew Miller 是比较这个在边缘名单的一个人，因为他大概有很好的这个季后赛经验，但是要看可能要看他最后的状况。然后
金广炫不要啊
哎，很难讲哦，我觉得他搞不好就是像 Lesser 一样有很丰富的经验，然后他就给你投了一个很好的季后赛。
然后你刚刚要讲的是谁？
还有就是长局数的除了 Dakota Hudson 之外，其实金广炫应该也会被带进去当成第三个左投，那如果是加上 Andrew Miller 的话就是第四个左投，就是等于是我们左投主游居卡布然后这个 McFarlane 然后金广炫跟这个 Miller。 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有两个很好的，就是以道奇为的这个有可能的对战组合的话，他们有两个很好的左打者，一个是 Seager 一个是 Muncy， 所以我认为在后段局数他们有可能带到至少三个，那最多到四个左投手来面对这两位很好的左打者。
我那个时候我觉得 Mikolas 应该 还算有机会， Mikolas 疯狂这一波表现也还算 OK， 然后 Lester 跟 Hap 已经是不会带，因为他们就没怎么用。后段长局数的话可能 Woodford 会大于 Hudson， 至于 Miller 的话是拜托真的不要，我已经看三年了我真的快受不了他。但是我那一天看赛后就是喷香槟法，或者就是他们说其实 Andrew Miller 今年在牛棚就是起到了非常好经验传承的作用，
所以他是这个牛棚的精神领袖就对了。
你有被带进名单可以坐在牛棚吗？应该可以吧。
哦，好像可以哦。
对啊，那Andrew Miller 就是坐正军型就好了。然后就主要当然最重要的是 Gallegos， 那 Reyes TJ McFarlane Cabrera 还有 Garcia， 然后刚才还有讲到一些左投，我觉得这四个用完，就是如果我们把这四个用完的话，我代表我们应该是准备输球，所以多带太多的人好像也就是我没有想到那么远啦。我觉得如果用完这四个应该也差不多，应该也很难用到其他人。对，所以我觉得投手就是也只要看那四个人的发挥，可能 Mikolas 有机会吃个一局之类的吧，我猜啦。那捕手可能 我觉得今年应该只会带两个捕手，因为我觉得真的不是什么第八局落后一分然后亚迪在二垒，我觉得球队应该都不会把亚迪换下去，就是不管怎么换应该是不会换到亚迪这一部分。代打可能会用的比较多，荣动是一定会带的。第五个外野手我们好像也只有 Austin Ding 可以用，对不对？
还有 Justin Williams 啊，
不要啊，这些应该是都不会用到啊。
主要是软动可内可外啦，就是它是一个活棋。
迪样软动跟努巴，努巴是左打，然后软动是右打。那不管左右的话，你觉得哪一个人可能会是第一个上来的代打者？
我觉得应该是努巴吧。
应该不是说第一个上来，应该是说垒上有人的时候会上来的代打者。
哦，垒上有人的话，
对，
我觉得应该是努巴比较机会比较大。因为忍动他等于是还可以守内也可以守外野，然后可是我觉得就是还是看左右打吧。
哦，对啊，我这样好像也没有考虑那么充分。
对啊，应该是说如果是投 safe battle 被换掉的第一个打的第一个第九棒的代打的打席，我觉得如果垒上没有人的话，应该就看到小木匠先把那个打席打掉。
不要啊，不要带他啊，拜托。
对，或者是说这个 Sosa 跟小木匠是一定会带的啦，我觉得因为我也不知道，就是他有那个爱。然后你刚刚还少算了，就是说 Sosa 跟 Dion 其中一个人嘛，应该会
先发，所以 Dion 一定会是替补。
球团会不会让 Dion 先发，我觉得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毕竟 Sosa 没有打过季后赛，
应该不太可能。因为17连胜主要赢的都是 Sosa， 我觉得这部分秀应该不会投铁到你，就是17连胜用 Sosa， 然后就季后赛
不过还有个变音啦，就是说看他的伤势到底有没有完整复原，
可能再休个两场就会出来了吧。
对，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其实我算到第十五个，就是说只有一场比赛，所以打者会带很多嘛。但到第十五个，其实一定有包含这个第三号捕手 Kessner、Sosa、小木匠、Nuba、Rendon， 这样才十四个哦。所以你其实第十五个，我昨天在算，第十五个应该要是一个快腿，就专门当代跑用。这我算来算去就是那个原本应该是 Hurst 会是这个角色，但是他已经受伤了，所以这个 Austin Dean 或是 Justin Williams 都不太适合，他们的脚程都不快。如果没有这个角色的话，他们还不会带第十五个打者呢？有可能不会。但是要的话，就是 Dean 或是 Williams 的其中一个人，
应该会是 Dean 吧，因为 Williams 跑不快。
对啊，他其实 Dean 也还好像还好，印象中没有特别的快腿。
今年三 A 好像。这种虽然说跑垒，虽然说跑得快很重要，可是我觉得跑垒也是蛮看经验的，所以突然拉一个没在大联盟打过球好像也是蛮奇怪，那可能定会是最好的选择吧。
然后打线先发打序的部分，你觉得会可能是个怎么样的打序？
很重要一点就是亚迪可不可以打到第八棒啊，真的是受不了啊。其实我一直还算除了扣掉季后赛然后地形赛的部分，我还蛮支持秀，可是让亚迪打在四五棒的时间真的太多。但是虽然说我这样骂，可是到时候我猜亚迪应该是会打个第六棒之类的吧。
不过我这边的预测是他就是打第五棒，就是前四棒都是跟季后跟这例行赛一样嘛，就 Edmund 然后 Goldschmidt O'Neill Arenado， 然后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就是在去年的季后赛 Carson 有一次有几场是扛四棒，然后他那个时候也撑住压力，是算是在季后赛表现的还不错，算是让这个打线变成了一个比较好的打线。但是如果是对Scherzer的话，我去看那个对战组合啊，就是说他今年对Scherzer 7-0，然后呢吞了4K，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觉得压底第五棒的几率还是高一点，然后 Carson 可能打到第六棒，然后呢七八棒大概就不意外，第七棒就是 Dion 或 Sosa， 然后第八棒就是 Bader 埋伏在第八棒。
哦，可是 Sosa 跟 Bader 的状况又都蛮好的，然后哎算了，如果他会把压底往后面排的话，他应该也不会是 Mike Shield 啊。
What a ride! The Cardinals are world champs in 2011.
第四部分就是外卡战的预测这部分，先说结论吧，你觉得谁会赢，然后几比几这样？
当然，因为应该是说我们现在直接预测说是道奇嘛，就是说道奇其实还有一丝机会，因为他最后今天逆转了比赛，不然他要跟巨人差到三场的胜差几乎是没有机会，但是今天还保有一丝机会。但是 当然因为你依照这个进季后赛的国西封王的几率来看，巨人还是高一点，那我们就把道奇当做我们的这个假想敌。我其实不太想要去预测说到底是几比几，因为我觉得几比几太难预测了，就是但是赢的几率几%，我觉得我可以认为大概65%是道奇赢，然后我们是35%，因为道奇的阵容实在太完整了，你很难，虽然短期赛而且是只有一场比赛是都很难讲了，但是他们的深度绝对是比我们够的。那虽然说牛棚 我不认为他们牛棚到比我们好，因为我们下半季牛棚表现很好，但是他们在打线上面今天好像那个 Lux 有受伤，但是他们在整个外野跟内野的深度上面，就是这是我们完全比不上的。
对，是一个7-3开的概念。我自己的预测我觉得应该8-2，好像会不会太高了，8-5-1-5好了。我觉得红雀要赢真的要太多地方要爆气演出了，像我最近很常在各大讨论区看到什么哇不死鸟又来了，然后道奇现在是不是在瑟瑟发抖，17连胜的红雀怎么输，还蛮夸张的。因为很多言论说红雀近况这么好，那道奇真的很容易翻转，可是道奇的近况也很好啊。道奇虽然说没有什么几连胜，可是他们几乎也是最近这一波也大概是胜率80%这样在打，然后不管怎么说 红雀大概也就是一个90胜左右的队伍，可是道奇是一个100胜的队伍。客观上面来讲啊，战力的差距实在太大了，就是90胜的队伍对100胜的队伍，要赢的话真的是不能有任何失误，而且还要道奇犯下很多失误我们才有办法赢。
对，因为我大概看到说这个好像红雀17连胜，从这个10连胜到17连胜，那我是觉得说因为连胜你很难认为说他在到最后一场比赛不会中断嘛，那今天也正式中断了。那中断之后你其实季后赛又是完全一个新的篇章，所以在季后赛你比的是整个团队的战力，然后比的是季后赛经验。那虽然我们在季后赛经验有可能对道奇来讲也不一定会输啦，但是整个队形就是落后人家一截。我问你好，就是那你觉得就是这两个先发投手，因为其实近年的季后赛不像以前这个 Chris Carpenter 可以就是一人宰制，那你觉得 Scherzer 跟 Wainwright 大概会投到第几局？
我觉得 Scherzer 应该会投到6.2局，应该没有问题。对，那 Wainwright 的话，我自己预测他应该会是应该5局掉个3分下场吧，差不多这样。因为 Scherzer 实在太强了，不是说我今天，
而且我们讲到这边会不会很多就是红鸟迷，就是陈阳这边就愤而。就是按那个离开或是把这个 app 关掉，就说你们到底在讲什么，为什么你就是要一直长他人自信面自己威风。
不会吧，我们这都很客观分析耶。不知道各位是忘记了还是害怕想起来。Max Scherzer 2019年的季后赛还有今年两场对红雀的比赛， Max Scherzer 投了21局，丢出33次三振，没有丢掉任何一分。各位观众都是外卡赛即将面对的对手，可能唯一稍微有抵抗力的是 Goldie，那他这几次对学者的对战也有打出安打，但他2019年那一次也是被修理的很惨。那 最糟糕的就是 Carlson 跟 O'Neill， 他们两个人对学者根本就是 双腿开开认真鱼肉，因为学者会的球路太多了，很棒的速球，然后他的 fast， 他的 slider， 他的 cutter， 还有他的变速球，就是你看O'Neill 跟 Carlson 他们在本垒板上面是很被动，而且是完全没有办法对球路做出任何判断的。不过有一个还不错的点是 Edelman 对 Scherzer 打得还不错，就是至少他有办法把球打出本垒板，那 Carlson 跟 O'Neill 是真的没有办法。所以 Scherzer 对红雀有办法宰制的这个预测我觉得应该很难失准。
那我帮就是刚刚已经要转台的这个红鸟迷稍微补回来一点，就是说Scherzer 目前这个季后赛最后两场的状况有点迷，那倒数第二场就是在9月23日投的是5局15分对上洛基的比赛，然后最后一场是9月29日，那他是对上教师，然后5.1局也失了6分，然后5分自责分，也就是说他在最后的这两场比赛的状况到底是不是不小心被打爆，还是说他季后赛到季后赛之前季赛例行赛最后几场已经有点气力放尽了，你没力了，然后这个或许是红雀的一点点机会啦，但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说季后赛是不同于例行赛的另外一件事情， 那而且他从9月29号要休到外卡站，不止休了四天嘛，他多休了一两天，那这一两天会不会对他之前的连爆两场有所调整，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可以观察的地方。
对，不过他那一场对洛基好像是在，我记得洛基好像是今年全大联盟主场胜率
主场打最好，
他这一场对教室老实说啊，我也认同，就是学者的状况的确是有所下滑的，就是他现在诉求其实没有像以前那样，就是要跟你对决的时候一定九六九七，然后让你完全达不到那种状况，因为他的变速球的球威也没有像过去那么可怕。跟2019年来比的话，我觉得2019年我是真的完全没有任何信心，可是我觉得他来到道奇的状态，虽然说成绩还是很好，但是我觉得他球威方面其实没有，当然他也是会老啊，当然是没有办法跟国民来做比较，所以可能我这部分信心上升了3%到5%这样，但是老实说也没有很多啦。
不过他来道奇就是中间从826到918这个1234五场比赛，这个几乎也不是几乎了，就是都没有失掉自责分，也是每一场都是六局起跳，然后最多投到八局，有两场投到八局，所以就是是不是因为他之前这几场比赛让后面这两场比赛比较疲劳，这是也是有可能的。
哦，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红雀今年对于右投手打的真的是很不出色啊，只能这样说。像 Edman Carlson 两个 switch hitter， 但他们右打成绩都是比左打来好。主要的中线打线都是右打者，那还有像是 Bader 也是打左比打右好很多的打者，所以右投手对我们会有很好的压制力。
似乎你可以预测说不只是先发投手，有可能道奇的牛棚可能带这个在外卡站带的左投手其实不会很多，因为我们在左打者只有在板凳的那个 Newbar 跟小木匠是纯左打。
哦，其实道奇牛棚今年还算Jensen 跟 Trinan 都好像丢的蛮不错的，都有 2WAR 这样。第三号的牛棚人选可能是 Knebel， 就是以前酒鬼那个终结者的 Knebel， 所以他们的胜利组也是还蛮有水准的。
Trinan 是非常的稳，他整季都持续保持一个很平稳的状态，不过Jensen 是有一段时间是有点精算师啊，就是虽然没有 Rest 这么夸张，但是都会让对手上垒然后最后再解决。对，他今年可能
蛮糟糕的，大家也蛮常看到 Jensen 就是出包的状况嘛，所以我觉得比起看到 Trainer 上场的话，我看到 Jensen 上场我应该是会感到开心的这样。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说看到像我们之前有一年进入季后赛对国民，然后前面被封锁，被先发投手封锁，结果最后把对方投手打爆，那个时候国民的终结者是 Stolen， 然后那时候我们非常惊奇的逆转。
对，那个Descaso 还有 Picasma 两只，
这就是红鸟在季后赛的不死鸟精神。
对，就是打球靠赛，也不能说靠赛啊，就是如果你要说有哪一支球队可以用这种方式赢球的话，那好像也只有红雀可以做到。那 Oliver 在对于 Waino 对上道奇打者这部分，你有什么想法吗？
因为他今年就是大量使用他的曲球嘛，应该是比过去使用的频率还要高。那大概在这个情收方面或者是在适应方面，他或许在外卡站的前一两天他们会特别针对这个需求做这个大量的训练，他们也没有说特别不会打某一种球路，所以我觉得在经过他们大量的情收之后，或许 Waino 跟亚迪在配球上可能需要做一点调整，毕竟他的主要武器就是需求，那另外就是他的二缝线跟卡特球。我还是觉得道奇对他的需求如果是有掌握准备打需求的话，或许还是可以打得很好，所以这部分确实我们就怎么样跟学者比， Waino 就是一个40岁比他还年纪大3岁而且不是一个 power pitcher， 只要有准备好，我觉得 Waino 对他们来讲不是太难打。那反过来讲， Waino 到底用怎么样，他用他的经验让这些道奇队的这些强打者不要在季后赛短局数的比赛被人家摸透，这个可能是他需要跟教练团或者跟亚迪讨论的方向。
其实我对 Waino 的需求还蛮有信心的，就是Waino 投出很甜的需求，可能也是可能比较强一点的滚地球，但 Waino 现在因为大家也知道 Waino 今年虽然表现很好，但 Waino 他主要贡献是来自于就是帮球队吃局数， Waino 的压制力真的算是就是还不错，但是他有办法给予我们很多的局数。 对上道奇打线，像我他们一到八棒 OPS 都超过八，可能有其中六个 OPS 超过 8.5， 就算 Waino 投个五局丢个三分，其实也算很不错的表现。反而投球策略这部分，我觉得曲球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他的 cutter 或是他的速球能不能丢到很好的位置，让对方可以打得不要太强劲，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比他的曲球更重要。 Waino 我觉得比较需要注意的打者可能是 Muncy 跟 Seager， 这两个左打者都对他打得蛮好的。然后 Turner 最近那一场对 Waino 的比赛，他是完全对 Waino 没有皮条，就一直被他曲球修理。那回到就是刚才讲五局掉三分这一部分，比赛最大的关键点可能会是在 Max Show 第一次换投的时机有没有掌握得很好，因为这是一战定生死的比赛，它不是五战三胜。五战三胜你可能还可以投一下省住你的牛棚投手，可是一战定生死你不能有任何闪失的机会。
对，我觉得有可能一有失分，或是一开始失分，或者是有看得到后面有大量失分危机的时候，可能就直接压后面的后援投手上来了。那个后援投手不论是大量跑者的话，可能是哈森，或者是球速很快的 Garcia 都有可能。
对，甚至我觉得最紧张最刺激的时刻真的是，我觉得球队没有必要把 Gallegos 设定在终结者这个部分，就是最需要一个三振出局的时候，我觉得 Shield 一定要毫不犹豫的把 Gallegos 推出来。因为就又回到这是外卡战，你如果等到第九局，然后那时候我们落后三分，你那时候推 Gallegos 出来也不会比精英把
Britain
对也不会比精英间把 Britain 按在板凳上面来的高明多少，就是该用的最需要用的时刻，我觉得大胆的换头才是红雀有办法多挤出那一趴到两趴的胜率。
对，因为你前面就算四五局好了，你不用你到后面有可能完全就没有机会用。那如果其实前面如果是到左打的话，其实这个 G Cabrera 也跟这个 McFarlane 甚至金广炫也可以都可以上来这个解决左打者。
小小私心压个包好了，我觉得其实 Alex Reyes 有机会就是负担重要角色，也不是说负担重要角色，就是 Reyes 可能不会是在最重要的时刻上场，可是我觉得他有办法给红雀很大的帮助，因为那都知道道奇打线是真的是强到不可思议，越强的 staff 你才有越好的抗衡的能力去跟这些打者做对决，在 staff 上面 Reyes 绝对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如果 Reyes 可以在他只要能够丢个一局不出事，其实那也是对我们球队很大的帮忙了。那 Oliver 你觉得我们打击做到哪一些部分才有办法对学者有比较好的发挥？
反而对 Scherzer 不能太让他取得前面两个好球数，因为他毕竟就是准，然后球威又够。你如果除非像第一棒这种 Edmund 原本就是比较不会被三振，除了这种状况之外，我觉得他们或许也要稍微积极出棒一点，因为如果你前面被抢了好球数，后面就是比较被动的在打击。那像那个 Carson 或是 O'Neill 其实都是蛮容易被三振的打者。那如果在前面试着去判别他要丢的是变化球还是快速球的话，我觉得积极进攻可能会是打线上比较好的做法。那除非你是后面有一些比较康采比较好的打者的话，才跟他缠斗。那毕竟你就是我觉得这些打者不用跟一般的季赛不一样，不用想说要消耗他球速让他赶快下场，因为这样想的话反而主动权变成在他手上。
对，就是我觉得反而我觉得 work count 就是怎么讲耗球数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重点还是在你的本垒板几率，你有没有办法锁定到对的球数，然后好的球路去做攻击，比一味的等了连续等四五颗球还来得更重要。
对，因为学者这种等级的投手他不会犯错，然后又不会用这个坏球让你有喘息的空间。但我说的这个不用没有坏球让喘息空间，是他不会用这种太离谱的坏球，或者是让你一看就知道坏球，他一定是用他拿手的武器当做引诱球。他在抢好球数的时候就被他的这个动足机先，或是被拿到主控权的话，对我们的打线其实不太妙的。
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就是我很擅长的速度战吧， 我看了一下，就是 Will Smith 他今年盗垒的成绩，防盗垒的成绩非常差，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有人上垒的话，那学者也不是很他牵制就是丢跟一垒手传接球而已，他也没有说非常精准的牵制动作，所以我觉得能够在速度战上面多发挥一点的话，我们又可以再多挤出那1%的胜率，所以刚才挤了几个1%，可能5-6%，这样我们才有办法把比赛拉到像 Oliver 预测的6-5-3-5变成6-4这样。像道奇的话，他们可能只要学者完美发挥他们的压制力，外卡赛的胜利就是收入口袋，但红雀要在很多个地方都做到非常完美，那我们才有跟道奇一拼的本钱。
对，我们用各种的挤出的几率来创造属于我们的红鸟惊奇。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长度大概是不知道有没有到前两集的总和，那因为我们这个上个月也没有录，所以这次又到了很关键的在17连胜之后，然后在外卡战之前，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那今天的节目大概就到这边。
OK， 我是你才能讲成你的粉丝团我是红鸟瞎扯淡版主，我是 Aaron， 谢谢大家今天收听。
我是圣路易红雀台湾粉丝团的版主 Oliver， 那我们就等到季后再见了，拜拜。